我实实在在告诉你，今日你与我一同在罗眼里，真实跟圣洁是传道侍奉中间最重要的本素，我们的这个支数，我们有圣洁的生活，我们的真实的动机，再加上神的话在我们的侍奉中间的时候，那么我们就可以把神的本性、把神的旨意、把神的命令传讲出来。神是圣洁的，我们做传道人是不是圣洁的？神是真实的，我们是充满虚幻跟虚假。神是把他的真理传给世界上人的，我们传的是不是上帝所启示的道？但以理办事精明尽忠，所以呢，他无论在这个尼布加尼撒的办公室里面，他照样用基督教的精神去处事。你不能看见他糊涂的一面，根本他没有糊涂，没有不忠，没有随便做事情的这种习惯。他是精明办事，充满智慧。所以人说他有神的灵在他身上。今天上帝的灵在跟他身上，怎么可以用两个字方言代表呢？你会讲方言就有圣灵，这个不是圣经的教训。施洗约翰从母腹里面被圣灵充满，一生没有讲方言。耶稣基督被圣灵充满，圣经没有讲到他讲方言，他提到方言，但是提到的方言集中一种是讲别国的话，那就应验在使徒行传第二章，有许多各地来的人不能听犹太人讲的话，结果他们听见彼得、雅各、约翰这些门徒用他们的乡谈对他们传福音，这样不懂，因为有这种外国的方言变成懂。那个时候的方言是不懂讲的变成懂，现在的方言是本来懂的讲的变成不懂。我们只知其现象而不知其要诀，不知其总原则，结果好像和圣经，结果就完全乱成一团。但以理被圣灵充满，怎么看出来？办事精明，做事尽忠，充满智慧，是被圣灵充满。今天我们需要从头厘定，从头界定，从头好好思考，圣经中间从旧约到新约贯彻始终，被圣灵充满应当怎么样的？在圣灵的九个恩赐中间，最前面的两个是知识的原理、智慧的原理。所以被圣灵充满，你讲的话有智慧、有知识，而连这两个词在灵恩派里面已经被乱用了。他解释成你在聚会中间的超自然的话讲出来，你有心脏病，耶稣要医治你，那这个叫做知识的原理、智慧的原理。所以最重要的名词都曲解了，而整个圣灵论就乱了。你看保罗讲的话，过了2000年以后，还是没有一个世界的科学家可以推翻掉的。圣经的话所讲的每一句话，都是历史历代所有最有学问的人都要尊重的。为什么？那知识智慧的原理是真正经过考验，是历万代而长新，放诸四海的界准，是不怕时代考验，因为是神的话语啊。这个不去追求，追求的是那些只现象表现和人家不一样的。所以如果这样就叫做有圣灵，如果倒在地上叫做有圣灵，根本圣经没有这样讲的。圣经从来没有跟被圣灵充满倒在地上的，圣经从来没有跟被圣灵充满就不省人事的。这个不是基督教，不是圣经，不是上帝的道，更是在教会里面占了大多数。教会还有前途吗？你说感到很舒服，感到很舒服，他们就感到树林好到一个特别的境界。你看感到树林舒服，这个是感觉。过了20年，他们生活比别人更圣洁吗？他们真的把上帝道带出来吗？他们真的把耶稣基督死与活讲得清楚吗？被圣灵充满的彼得、保罗都是高举十字架的人啊，这些人不是注重这些的。所以现象好像对，本质上是不对。那你没有查出这些，你是跟着这个运动卷进去的时候，你就不可收拾了。我再讲但以理跟他的朋友，他们被圣灵充满的记号是办事精明、做事尽忠、充满智慧。所以人看出有神明的灵，神的灵在他们身上，他们的侍奉是这样的侍奉。所以他们讲的话，他们做的是无瑕无疵，不可挑剔，也不可被人所淘汰，是历万代而被验证、被证实是可靠的。 为什么我后来选择好好研究思考传扬归正神学呢？因为这个神学在这五百年来经过最严峻的考验，经过最大的最可怕的淘汰的因素，结果呢完全站立得住，五百年站得住。一个运动不是看它哇轰动一时有很多人接受哇变成一个很大的一个影响力的运动，不是看它以后的影响继续不断能够不能够经得起考验。灵恩运动在第三代已经变成乱七八糟了，因为不是以上帝的道严谨的基础做他们的根基，所以第三波已经乱到一团。到了第三波结束的时候，被圣灵充满倒在地上的人就大喊大叫，像狗叫像鸡叫一样的。你们都知道 Toronto Blessing 这个事情，那个时候呢甚至连这个 Newsweek 连 Time 都会登这些人的东西，表示这个现象一个宗教很特别的现象，但是不一下子昙花一现就没有了，能不能经过考验。前天我们的同工杨志群弟兄就是今天也跟着来录影的，他说唐牧师你的洛杉会议所讲的那篇道还被存在网络里面已经多少年了啊？1989到现在已经14年了。我说我不怕他留下去，那篇东西我经过严格的思考，向全世界差不多4000个教会领袖，我用英文讲的 Sin and Lostness， 再存500年我也不怕人可以随便找到有什么毛病。我应该这样的严谨来写讲章，用这样严谨的精神来讲道，用这样严谨的精神来做上帝的工。特别是这个时代什么东西都被存在网络里面，几百年擦不掉了，那么人家每一年都在研究都在思考，然后要查你的东西的时候，你敢不敢说你的东西可以存几百年给世代继续下去，知道你讲的是负责任是上帝的话，原理圣经的呢？而且那不是普通的聚会，是全世界最重要的所有宗教的领袖，我相信连天主教查考那一章我那篇文章，他们也不能找出违背圣经任何一句话。我因为这样严谨赶上台，在国际会议中间我直接用英文讲，讲了以后留下来，你放在网络里面你存几百年我不管，因为我向上帝负责。这种心，这种心智尽忠精明智慧照着神的道讲解清楚，这个就是呢被圣灵充满的记号。你跟被圣灵充满不能单单说哇你看他怎么热心，全圣经里面最热心的祷告不是基督徒的祷告，最热心的祷告不是先知们的祷告，最热心的祷告不是使徒们的祷告，最热心的祷告是什么祷告？是巴黎的先知的祷告。那个巴黎的先知祷告的跟以利亚祷告不一样的，以利亚就这样祷告，上帝的百姓啊，来到我这里来， Come unto me you the people of God。他们聚集了以后，他就对上帝说：“耶和华，你是以色列，你是雅各，你是亚伯兰、以撒、雅各的上帝。求你使你的百姓知道你是上帝，又知道我是你所派来的先知。”就是这样祷告，火就降下来。但巴黎的先知祷告用石头砍自己，热心不热心的？吹自己的胸膛，就自己巴黎，巴黎。祷告的比现在灵恩派的有过而无不及，你看不一样的。这种热情的祷告不等于圣灵，热情的祷告比较像假先知的祷告。巴黎那些假先知400个人祷告啊祷告啊，他们捶胸砍胸用石头用刀刺自己，只巴黎听他的道没有啊。上帝不是因为你狂热就受你感动，祷告不是你感动上帝，是上帝感动你。大家说，祷告不是我感动上帝，是上帝感动。我们祷告用奇怪的声音，哇，使人震惊的话语，没有用的。你是不是用真理祷告？你是不是随从圣灵祷告？为什么叫做随从圣灵祷告？连这一句又解释错了，因为圣灵是真理的灵， 圣灵启示真理，所以你透过圣灵启示的真理，你才照着真理的原则，顺着圣灵启示的真理怎么样去祷告。这叫做顺圣灵祷告，在灵里祷告，在灵里祷告被接受，用方言祷告这个不对的。你看巴黎的先知的祷告那样热诚，那样活，那样感动人，结果呢，以利亚说，哎，大声一点，你们的神在睡觉啊，可能去瞅瞅。那一句话希伯来文是他可能上厕所，你懂吗？所以以利亚是很调皮的先知，他对假先知是大声一点，太不够，你们的神睡觉大声。我们的神如果真的知道我们需要他，说你为什么大声祷告他，好像他睡觉你叫醒他，你明白吗？他在厕所，现在上厕所不在岗位上，所以你叫他不接，大声一点叫他回来，是这个意思。所以他们哎，再叫叫叫，没有。以利亚说时间到了，不准再祷告了，轮到我的份。以利亚一祷告火就降下来，结果以利亚把那四个支派的先全部杀死，杀人最多的先知是以利亚。你说他没有爱心，他不要合一，不能合一，因为你这个根本不是上帝的道，我怎么跟你合一？以利亚就把他们杀死了。以利亚这么勇敢够不够？不够，因为他只敢杀巴利的先知，不敢杀耶西别的600个先知。为什么呢？因为大权在垂帘听政的王后那里，不是在做王位的亚哈那里。所以他一方面为主工作，一方面心中有算数，哪一个权柄更大我就听谁的话。以利亚有很大的缺点，你懂吗？这个又是他的副作用。所以自从那一次以后，神不大用他，你注意看，他敢杀巴利的先知，不敢杀耶洗别的先知，这是他最大的缺点。为什么呢？因为耶洗别真正有大权，这个太太是掌管丈夫的太太，这个丈夫是怕老婆的丈夫，所以他把丈夫的400先知杀掉，把耶洗别的650先知这个什么保留。你说怎么知道这个以利亚是怕耶洗别呢？当然知道，圣经讲，哪里圣经有讲？耶洗别说，以利亚，明天这个时候我必追索你的命。有没有？什么意思啊？他要你像坏蛋，你敢杀巴利的先知，那这一下你去杀我的先知怎么办？其实他已经怕得半死了，因为呢，他看他丈夫所养的400个先知竟然一点都不能够保留自己的生命，被杀的是各个死的，血流成河，这表示以利亚上帝不可轻看的。虽然只有一个先知抵挡400个还不输的，所以你做真先知不怕人少，你看全世界反对你，你不必怕。为什么？因为你是站在真理方面，不要因为人多你就跟潮流走，不要因为世界整个主要的运动好像都在那些错误的教训中间，那他们就是圣灵充满。不是，我用这样的精神站在这个时代里面，我可以敢对整个不负责任的运动宣战，这样教会才有前途。在初世纪的时候，有一个青年人叫做 Athanasius 亚他那修，所有的人都不接受三位一体，他说一定要相信三位一体。所以就有一个老人家说，你知道不知道亚他那修啊，你还坚持三位一体吗？全世界都反对你了。他怎么说啊？全世界都反对我，好，我就反对全世界。就是因为阿他那修就定下了阿他那修信经，到今天教会才持守三位一体的道理，否则早就完蛋了，早就做亚流派的异端，早就是沙特流主义的异端，早就不承认三位一体，那还有正统信仰。所以以利亚一个人杀了400个以后，教会信仰就奠定在，如果巴利是先是上帝，你们就侍奉巴利；如果耶和华是上帝，你们就侍奉耶和华。你们心慈良义要到什么时候呢？这样的先知有没有？啊，为什么我说以利亚怕耶洗别？因为耶洗别一说以利亚，明天这个时候什么意思？24小时，对不对呢？要杀就杀，为什么等24小时呢？因为他怕，我一杀你杀我，我死了怎么办？我给你24小时，你跑吧，你跑了就事情解决了，我们就和平共处。但是我再为你逃走，所以耶洗别是心理学家， 他是 psychologist， 我给你24小时，你快快跑，跑完了以后你就自由，那我就不追讨你，我就保住我的王位了。那我说的亚哈王蒙羞，400先知被你杀死，我的650个孩子，这我们可以再重启炉灶。很厉害的心理学家，他一讲这句话，伊利亚怎么样的？真的跑了。伊利亚一生所吃的补，所有的健康那一天就拿来跑了。所以呢，不但亚哈怕老婆，伊利亚怕有权位的政治家，看哪一个人在上面最有权柄，我就向他摇尾巴。伊利亚的缺点在这里，他就跑了，跑到一半就睡觉，就求死。你看，原来先知也是这样可怜的人。许多大布道家最软弱的时候，多么软弱，你不知道的。伊利亚软弱的主啊，给我死了算了，也许跟明天要我的命了。那我杀了他丈夫的先知，他杀我，那怎么办呢？我太痛苦了，太孤单了，我要死了，你给我死吧，不要给他杀。你给我死，叫做你娶我去；他杀我，叫做你失败。主啊，为了你的名，给我死吧。为什么？因为我不如我的先祖啊！这句话很重要，表示他一生有个心智，一定要胜过他祖先所做的工作，他活着才甘愿。今天有哪一个传道人说，我如果不超过宋上天，我不要活在世界上。台湾这种人在哪里啊？你不超过你过去的祖宗，过去侍奉主的那些先先人，你怎么可以把时代改进？现在的人数只有2-3倍了，从前台湾才几百万，现在2300万，现在人学问比从前2-3倍。现在读大学的多少？但是我前几个礼拜在查经的时候说，台大是最高学府，是最淫乱的地方。台大的学生是还没有毕业，女人男人一同睡觉，不知羞耻的地方。如果你没有机会读大学，没有机会抱进台大，你也要感谢主，至少比他们清洁一点。人一定要找到一个真正自尊的地方，不能因为我所有的人都读大学，我没有读大学，我就比人输一点。你的圣洁是别人没有的。你看这个可怕的一个时代。所以当呢伊利亚要失败要求死了，上帝，你求什么？你求死啊！我不给你死，天使给他吃东西，不但不死，给他假报。他吃了那一顿补药就跑几天了，谁知道？你看世界最补的就是那一次，加起顿报招戏长兵。所以传道人最灰心的时候，上帝说你不可以死，你要再做下去，再跑。阿们，哪里可以灰心？我如果要灰心早就灰心，反对我的人太多了。印尼灵恩派的人就说，你不要去听常春讲，因为他是没有圣灵的。人家就问着，为什么他没事？因为他不会这样嘛。我说不管你怎么讲我，我求主赦免你，你的神要我继续把工作重建在真理的基础上，责任太大，所以我不能死。我怎么病都还没有死，为什么？你的神不给我死，神给我假报招戏长兵。我告诉你们，一边听我讲了你笑，你知道我的侍奉很艰苦的，我的处境很孤单的。真正了解我这一生在神面前在旨意中间要做的事多重多大，你们不知道。你们雇一个教会，雇一个城市，我要雇几十个国家，我要这样跑，没有人肯这样做的，没有人肯这样辛苦的。所以我知道我在做什么，我不是不知道。那但以理被圣灵充满以后呢，他的侍奉是可以经过考验的，他讲的话几到现在2000多少年了，至少有2500-600年了。但以理所讲的话所写的东西是经过考验的，连最大的科学家牛顿都曾经写一本但以理书注释。我这次在安兰塔布道会在古董店看到那本书，哇，我很想买，因为我知道但以理书的注释有一个科学家写过，就是 Sir Isaac Newton 牛顿。我来问3700多块美金，我没有钱，我就眼巴巴看他摆在那边走过就回来了。从前我讲这个事情，我说但以理书的注释牛顿都写过了，人家就问怎么可能。我知道这个事情，在英国几个最著名的大学里面图书馆还有这本书， 想不到我亲眼看见，但是呢我没办法买，太贵了。为什么？因为牛顿说呢，我要写两本书，第一本就是上帝写两本书，第一本就是自然，第二本就是圣经。上帝所造的一本是自然的书，我们研读不完，创造的奇妙；一本是圣经，我们研读不完，是救赎的奇妙。所以他要解释的第一本书，他就变成自然科学家；他解释第二本书，解释圣经，他就变成解经神学家。所以牛顿年老的时候是想做传道，你懂吗？共产主义就骗这些知识分子，宗教是迫害科学的，科学家是反对上帝，乱讲。最大的近代四个最有影响力的科学家，牛顿、霍普尼克斯、开普勒、伽利略、哥布牛，这个哥布尼、牛顿，还有特特拉、开普勒，这四个都是最虔诚的基督徒。啊，天主教皇解释用圣经解释自然是解错了，他们解释解对了，所以教会有时候呢，解释的还有毛病。无论什么人，是否一定有副作用、有毛病，要去找出来，否则教会就跟着他一同走，就走错了。所以你看呢，但以理书连牛顿都佩服到这个地步，为什么呢？因为是上帝的话，是圣灵的启示。所以被圣灵充满的人，自以为有圣灵，我轻看那些没有圣灵的，要重新好好自己检讨自己。你所受的圣灵充满是什么圣灵充满？牛这个但以理的圣灵充满跟他的侍奉的心智是精明办事、尽忠仔细做事，而且是经得起考验，又充满智慧。这是第二点。第三点，但以理的整个侍奉呢？是超过世界，就是可以指定历史方向的。所以你看见了但以理书里面几次呢？最大的术士没有办法解梦，王做的梦不知道什么意思，真正替他解出来的是但以理。什么意思呢？表示但以理的智慧是超人的，但以理的智慧可以指定历史方向的。所以王啊，你所做的梦是这个意思，这个意思，将来必要怎样怎样怎样怎样，他就以神的权威指定历史要这么走了。今天我们说要有但以理书中的侍奉，我就要告诉你，我们今天做传道人，在世界上被人看成是哪一种人？哲学家有没有发现，我们所传的道高过他的哲学？音乐家有没有发现，神的灵可以给他们最高的启发？其实你不注意哈，所有最伟大的音乐家年老的时候不写圣曲，不甘愿死，这一句话你在音乐学院都听不到的。所以海顿年老的时候写创世纪跟世纪 The Robert Sutton The Short Form 这两个 auditorium， Handel 写了30多部歌剧，从1741年到1759年最后的18年，专解圣经的故事，专解神曲。巴哈他写圣马太、圣马可还有圣约翰，1721年写圣约翰，1729年写圣马太。连这犹太人的一个这个音乐家 Stravinsky 年老的时候，他要写诗篇的圣约才死。所以这些发现了圣经为给他们最深最高最伟大的灵感啊！今天传道人没办法指出这一点来，因为我们什么都不懂。今天很多传道人什么都不懂，我这样讲我不是故意是羞辱你或者轻看你，是我们太多时候以为我们受过神学训练我们就包罗万象了，不是的。我敢说，我如果以建筑家谈的话，他们不敢轻看我；我以图画家谈的话，他不敢轻看我；我以音乐家谈的话，他不敢轻看我。因为我知道神的道高过这一切，但是这一句不是一个迷信的话，这个是你真正要用事实证明出来的，是怎样在世界最高层的人物中间向他显明神的道高过他所知道的一切，这就是大以理。所以王最有权柄的时候，他碰到困难的时候是大以理给他解决，他做的梦的不明白的时候，但以理把他解梦， 十四门解不来的大秘密解下来，所以世界最高层的人发现还有比我更高，他就把荣耀归给上帝，很不容易啊。今天台大的教授问题困难的时候，哪一个牧师帮助他？今天陈水扁政治遇到焦头烂额的事情，哪一个牧师帮助他？今天最大的艺术家在生命不知道怎么解决的时候，谁帮助他？尼布加尼撒这么骄傲、这么伟大、这么雄有大志的人，当他走到走投无路的时候，是把但以理叫来，但以理替他解释。所以有一些传道人是在文化的前途，为历史定方向，为世界最高的领袖解他们的困难，把他们带到真正的恍然大悟，发现神的真理的这种人才。有一些不过是混一碗饭吃，做一日和尚敲一日钟，能够有饭吃，能够这个好好过生活，就满意的传道人。求主在我们时代兴起有这样的侍奉的。在美国有一个人叫做 Oskinus， 这个人呢是美国国会的顾问，当美国要不要打仗，可以不可以打仗，有什么困难，就政策怎么决定的时候，他们要问谁，就问这个人。这个人在洛桑大会里面跟我两个人同讲一堂，所以我们谈完罪论的时候，他跟我分到同一堂，在世界宣教大会里面 Oskinus 跟我同一堂。你们去看1989年马尼拉洛桑大会的分题的时候，你知道他的名字跟我名字是排在一起的。那为什么呢？他可以做美国国会的这顾问呢？因为他写的书分析文化、分析政策、分析世界的情形有很不道的地方，结果美国的国会呢请他做顾问。要有这种传道的，苏联无神论的人，他们的国会不会请人做顾问，所以结果呢就弄到苏联要垮台。因为没有真正超越世界历史的智慧在带领他。但你的处境，但你的侍奉很特别，因为他可以在国王、在苏轼、在最高的人走投无路的时候，为上帝的荣耀给他们指出历史方向。哇，这种人是很难得的人。但你离我们心目中常想他是一个年轻人，一个年轻的传道人，他是年轻定大心志，到他死以前是年老的不得了，终身贯彻始终的侍奉。我问你一个问题，可能你不容易答。但你离丢在狮子洞的时候大概几岁啊？随便答好了，最少80岁，你知道吗？为什么呢？因为那个时候不是尼布加尼撒作王，那时候不是尼波尼度作王，那时候不是贝沙撒作王，那时候不是这一个大力乌作王，那个时候是大力乌作王。以后呢，到古列王元年的时候他还在，表示什么呢？他经过五个王朝，一个王一个王死了兴起，死了兴起，死了，他一直在。所以做传道是很长久的事情，最短命的职业就是明星。你们看明星个个漂亮的不得，两年就 get out get out， 一直换一直换，30多岁就老太婆了。传道人80-90岁还是很英俊。为什么呢？因为我们不是用面貌吸引人的，我们用神的话吸引人，神的话是永远的嘛，对不对？啊，所以你也安慰自己了。大力乌王的时候，他被丢在狮子洞里面。那么贝沙撒以后，这个尼布加尼撒以后不是贝沙撒，尼布加尼撒以后他的孩子叫尼波尼度 （Nabonidus）， 这个是巴比伦文。Nabonidus 才是真正的王子，那么贝沙撒是另外一个代替尼波尼度的执政王。为什么尼波尼度不记载在里面？因为他不爱上朝，他喜欢打猎，所以常常呢他就把位置交给贝沙撒，他就去打猎，他不喜欢坐在王位，他不喜欢这样的生活。所以呢，等到但以理如果能够解梦清楚，你觉得国中名列第几？ 第三，为什么第三呢？这巴萨是被沙沙王嘛，王然了也就第名列第二才对嘛。为什么名列第三呢？因为被沙沙王还有一个尼波尼度真正的王的父亲，所以你不能列第二，我是第二，你列第三，是这个意思。所以尼布加尼撒以后有尼波尼度，尼波尼度也才有被沙沙，被沙沙王以后才被这个别的王代替了，他们就用挖地洞进到巴比伦城，把整个巴比伦把他们消灭了。马代波斯，你知道巴比伦城墙多高啊？100英尺，多少？30公尺高啊！北京的那个城墙多少高？没有它的一半高。所以巴比伦城墙厚到可以8匹马在城墙上面跑，它是高到等于现在10层楼，早战楼高啊！那个是2600年前。怎么打进去？怎么越过去？你除非你的马会跳高跳射龙，没有办法，门挡住，你没办法的。怎么攻不进去？那时候又没有大炮，没有办法攻进去，一定不会输的，一定是王朝稳定的。结果是崩溃。为什么？他们从这个河旁边的挖洞，那么河大到不得了，挖那个洞，经过城墙的根基在下面挖进去，就进去砸死。哇，那是军事上有很大的得胜，所以当天的被沙沙就犯政权了。为什么呢？上帝的手出现，你离开了乌法信，你的日子算结束了，今天明结束了，你的位置没有了，你的王位还给别人了。当天晚上被沙沙被杀，那么以后呢，马代波斯就进来，在大利乌王的时候，大利被丢在40多年。这样大利尼从狮子洞出来，大利乌完了，古列王延年他还在，所以他是一个非常非常站稳地位的先知，从年轻到年老，从20岁到80几岁，坐在神给他的先知的宝座上，继续不断看一代兴起一代灭亡，一代兴起一代灭亡，换了5朝他还在那侍奉上。我不要以为是但你就是个年轻人，那你画但你就在40栋一个年轻英俊的看你，不是，那是老公公在那里，老到脸刺着怕他的脸，这样的一个，在他里面的心智跟能力在那里，是这样的侍奉的，我曾经听香港一个老牧师说，一个传道人到老的时候没有能力是不对的，我问他为什么。他说一个人到老的时候没有体力是对的，没有能力是不对的。如果他是忠心在神的工作上，是真正尽忠的，虽然没有体力，他灵力一定在增加的。所以你说这个人老了，现在没有力量了，他没有能力了，你不要骗我。他说我亲眼看见越老越有能力的传道人是忠心的，凡是不忠心的老的都变成没有能力。你不要因为体力，保罗说我肉身一天败坏过一天，我心里一天心思一天。今天我60多岁，我的能力比我17岁的更大，我没有衰退，我衰退的是体力，心灵的能力是没有衰退的。你今天要用这样的心智坚守上帝的工作，这段年老的时候，阿们。我们越想上帝的话，越感到越甘甜，越想越丰富。但你的侍奉是这样的侍奉。接下去，但你跟他的朋友对上帝的信从是信顺兼具的，他相信上帝的能力，又顺服上帝的主权，这两样要配合在一起才叫做信心。这个侍奉呢，不是相信神有能力就尽量利用神的能力乱来一场，不是。一方面相信上帝有绝对的大能，又绝对顺服于上帝绝对的主权下面，两样兼具很不容易。有的人知道神的主权，所以他就不信神的能力，或者你相信神的能力，不肯顺服神的主权。什么意思呢？主啊，你能够，因为你能够，所以我强求你现在做给我看，不可以的，这是灵恩派的失败。好像你有信心，上帝一定要成就你的信心。人要满足神，不是叫神满足人。大家说，人要满足神，不是叫神满足人。 所以昨天我告诉你，不是我的理想，是理想的我。不是我要什么你给我成全，主啊，你要我成为怎样的人，求你成就，求你使我顺服，满足你的心愿。神能不能？能。神能医治 cancer？ 能。神能医治糖转角？能。神能医治我们的什么样的疾病？能。我相信神能，但是我只能说，主啊，如果你肯，你医治我。不能因为你能，你一定要服侍我。这个不是圣经的教训。那个麻风病人到耶稣面前的，主啊，若是你肯叫我接近耶稣，我肯。你接近了吧？去告诉祭司给他查看。他们那个时候还没有好，但他们因为顺服主走到祭司面前，半路的时候神迹就出现了。肯肯跟能两个要配合。我为上，我对上帝的能的信心不可动摇，但对上帝肯不肯我一定要顺服。你说从哪里看见但以理书的这样的侍奉呢？这三个朋友撒布拉米撒亚布尼哥，他说完了，你把我们丢在火窑里面，我们相信我们的上帝，即便如此他能救我们脱离火的威力，既或不然我们也不拜你的像。什么意思呢？即便如此，你要给我死就死吧，我相信神能叫我复活，我进去死亡里面我不怕，因为我相信上帝能叫我复活。但是如果上帝没有叫我复活的话，我也不拜，我顺服主的主权跟我相信主的全能两样是配合的。你清楚吗？其实我们如果对上帝的能力是相信的，对上帝的权柄是不顺服的，我们还不是真信的人。因为你的信心没有责任也没有权柄叫上帝表演给你看，上帝不是表演满足人的那些艺人，上帝不是马戏团的玩把戏的人，使你买了票感到得回票价。上帝是有权威叫你生死顺从他，你自己一切的一切在他手中，让他用主权来掌握你的生命的这样一位全能的主。主啊，我知道你能，若是你肯，我知道你能，不是照我的意思，这是祷告，这是顺服，这是信心，这是奉献，这是灵性。主啊，父啊，若是肯，求你叫这杯离开我，但是不是照我的意思，乃照你的意思。如果你肯，求你叫这杯离开。连耶稣圣子在圣父面前祷告是用这样顺服的态度。我们今天可以不可以说，上帝一定要做，你做给我看，叫外邦人再看你表演成功吧。在做什么？若是这样的话，那些机关灵恩派的人没有一个人可以病死，因为每次病祷告就好，病祷告就好，上帝一定听祷告，反正心情一定好。那如果一定好就不可以病死，一定是撞死。这头脑逻辑想一想嘛，每次祷告就好就好，那每次好最后一次不好，表示你信心到最后整个垮了。你一生有信心，最后完全垮了，最后一次垮了，那你一生信的垮一天，百年信仰垮一天，你怎么做见证？那个神时间到了，既然神时间到可以叫你病死，就表示呢你不知道他的时间是什么，你不可以强求一定要给你好，你只能愿你的旨意成就。我知道这几次的很多人盼望我快死，因为他以为我讲的道喊他们不一样，拦阻他的工作。我不是拦阻圣灵工作，我是拦阻那些不合乎圣灵的工作。我一定要存在，一定要纠正教会，把教会带回正路来。所以神继续给我大病不死，大难不死，在最危机的中间不死。有人告诉我，印尼几次在政变跟最危险的时候，我都被列入被杀的名单里面，没有死。时间不到不会死的，大家说。时间到逃不了的，大家说。就是这样简单。所以呢，即便如此，什么意思呢？你真的要把我丢在火里，丢吧！我相信我的上帝能救我，既或不然，什么意思？就是不救我，你莫想我向你拜。我问你，为什么撒巴拉米撒亚布尼哥不向金像下拜？你知道吗？因为他们算出来， 你的金像是被火烧就融化的，我等下是被火烧不融化的。能够融化的做我的神，我不能融化的向他拜，不可能的。所以你的金像是用火一烧就融化才变成金像的嘛，那我是不能够被融化的，所以我不会向能够融化的拜。他早有这个信念，基督徒是否有这样的心智，有这样的信念，你还怕什么？世界的政权怕什么？我两次直接讲到劝两个总统悔改，一个是 Marcos， 一个苏哈多。 Marcos 下台以前，我在马尼拉对20000个人用英文讲到，我说 Put your president until your people should experience total repentance before God in the danger of your nation. You need the delivery of God. Your president, your people should experience total repentance. 从你们的总统到你们的百姓，全国都要悔改，你们才在危机中间得到解脱。讲完了以后呢，2648个人那一天接受主到前面来，20000多人中间很多人到前面哭悔改，然后呢走的时候，他们说你这一篇的讲道我们都录成最好的录影带，要播到菲律宾全国，但是有两句话我们要擦掉。我说那两句，你叫董同悔改那两句。我说为什么要擦掉？他说 well， 因为他已经在位20多年了。我说呢，我的主在位几十万年了。那两个美国人呢？那两个人是 FEBC， 知道吗？远东福音广播电台的 technician， 他说我们擦掉，因为他在位20多年，不能随便讲他的。我说我的主在位几千万年了。Well, my Lord has been there on his throne for thousands of years. 他讲第二句 ，But you are coming back again, right?你还要到菲律宾来，对不对？啊，我回答什么 ？When I come back, he might not be president. 我来的时候大概不是总统的。No， 他说 ，We don't know， so we are going to cut it off. 我说 ，You cut it off, I remain my position, my right to speak like that. 你要擦掉你的事情，我的权柄，我的原则继续讲，我要讲的话。2年以后，我到马尼拉去讲道 ，Marcos 已经滚蛋了，我的主到现在还在做王，这是传道人的心智。即便如此，饥荒不安，我不会向你的金像下拜。为什么呢？两个原因：你的金像用金可以融化的，我是用你的金像用火可以融化。我的信是经过火以后变成金金。是比能坏的金金更坚固，是不能融化的。第二个原因，我的膝盖头已经向耶和华跪下了，怎么能再向第二个神跪下？不可能的。向耶和华跪下的膝盖是向撒旦停止的膝盖。大家说，向耶和华跪拜的膝盖是向撒旦停止不妥协的膝盖。这样的心智，这样的侍奉，是但以理书里面的侍奉，是我们应当有的侍奉。感谢上帝。接下去，但以理有超过狮子的这种心智跟侍奉的精神，这种坚强的个性。刚才我都忘记我讲那句话，廖长老讲，你上台就是加塞。我告诉你，但以理的面孔就像狮子，所以狮子看一样的，不可以吃掉它。但你进到狮子洞里看着他们，那些将凶的狮子来了，他的眼神呢、啊，他的俊俊有光的狮子的眼光，狮子的脸，这是神的能力在他身上。上帝造人原是超过所有动物的，所以只有人有一种威风啊，连狮子老虎都害怕。你相信不相信？只要你记得你是人。我们最大的毛病是忘记我们是人， 忘记我们是人，不是开玩笑的，是圣经所讲的不守本位。人站在人的地位上，真正救我是人，那你用人的威风看作所有的动物，所以动物一定要顺服你。今天之所以有驯兽师啊，可以几十年训练狮子没有危险，就是因为他那个人性达到这种自然的威风。我们没有训过狮子，我们的驯兽是什么？杀蚊子可以了，赶苍蝇可以，看见狗来就跑了。你怕狗，狗怕你呀、啊！我告诉你，当你真正看着它站着不动，它一定退。如果有狗啊，很凶啊，你不要跑，你一跑它就追的，因为那个时候是心理战术，是陪谁怕谁。有时候很凶，你站在那边，它就不知道你要做什么，它就想我是狗，你是人。这个是人，人呢、啊、是动物的上帝。大家说，他看不见神吗？他怎么把人当成神？因为人有上帝的形象吗？对不对？中国文化跟外国文化不同的地方在哪？中国文化是自己懒塞，自己变成狮子；外国文化是把真的狮抓来训练，不一样的。你看，我也是看见这个四川重庆大集团。在印尼，我常常步到了那个室内体育馆，会坐一万多人，在那表演的时候，我看见中国人做狮子，我就想，如果美国的诈骗团来，是不是这样的？不是，他一定抬着狮子带来，啪啪。所以中国文化是把自己变成动物，西方文化是把动物抓来训练，因为受神的道影响，包括西方反神的文化，就把自己也当成动物。因为他说没有上帝，你那里来的猴子变成动物。但尼尼呢不算这个账，但尼就被丢在狮子洞里面，他就站在那边。我是人，狮子，我是狮子。所以狮子就顺从了。啊，我在马尼拉讲这个道德，有一个传道人说，我们早就像狮子，我们早就有狮子的脸孔，有狮子的形象。有狮子的精神，可惜教会的知识都是参孙。怎么是我们早就是狮子了，不过有参孙怎么办呢？我说你怕什么？你要去参孙就有参孙的头发嘛。如果你有参孙的头发，你就不怕狮子了，你被剪断了就比狮子都不如。那么呢，我们有狮子的心，参孙比我厉害，你剪掉他的头发他就输给你了。所以传道人应当是高过执事长老，或者是低过执事长老。这里有没有长老啊？我告诉你，长老们岂是不好意思做传道人的老板的，请你注意听这几句话。执事长老岂是很不好意思也不敢做牧师传道的老板的，但是没有骨气的牧师传道常常自己让位给他们，请他们做老板，结果他就爬到你头上去。我教会里面有最有钱的人，最有地位的人，将军听过我讲道，总统听过我讲道，国防部长参加过我的聚会，银行家参加我的聚会，这个教授参加我的聚会。我在印尼的身份呢，比我到任何一个地方去是更高的。我到台北了，你们有几个最重要的政治人物来听我的？很少的。所以你们以为啊，我外边来的给有很多人听你讲已经不错了。但是呢，我绝对不认为我在他们下面。所以我的骨气，我的讲道，我用的言语，我讲的原则，我以他们处事的时候那个时候我代表神的这个心情，他们都知道这是神的仆人。没有一个长老就是敢做我的老板，他们是尽心顺服，因为他知道神在我的身上。今天许多传道人自己没有骨头，看着有钱人尾巴是咬上，哎，就告了，怎么会咬尾巴呢？是狗嘛才会咬尾巴。你看见有钱人，你就整个软下来，就变成奴才相出来。当然他敢做你的老板，但你才不这样。我是比狮子更高，我是人，所以在狮子洞里面他本会有啊，你要来吃看，你敢不敢？不可能的。 这种心智是葬礼仪书中的侍奉的心智，火烧不怕，因为神与我同在，狮子要有我不怕，因为我有神的形象。葬礼仪书里面的侍奉很伟大，很伟大，我们每一个传道要有这样的骨气，清楚知道是神呼召我，神与我同在，我向神忠心，神负责，什么困难来到我都不怕。你要把你的心安定在那永远的盼望里面，像你的矛抛到至圣所里面，有谁可以动摇？那个有又贵，有神的应许，神的同在，神的信实，神的保证，神永远不会丢弃你。阿们。感谢上帝，你不必怕参孙，你把头把他的头发剪掉，他就算不得什么了。接下去，但以理同他的朋友们，他们的侍奉是至死忠心，始终不渝的侍奉，终究几十年没有转动的影儿的侍奉。我们的上帝是没有改变的，我们对我们不改变的上帝的人也应当有个不改变的心智。主啊，求你保守我，这世界这时代太可怕，我年轻的时候常常怕，老的时候不忠怎么办？如果有一天主不用我怎么办？因为有一次我讲到有一个传道人讲两句话吓死我，他说世界最可怜的人就是放下一切盼望被上帝用，后来连上帝都丢掉他不要用的人，是世界最可怜的。我吓死了，我放下一切什么都没有了，跟随主，酒再把我丢掉，那我变成什么？我已经丢掉一切再被主丢掉，我变成什么？所以我有一天我去找纪志文牧师，他老牧师吗？我说牧师啊，有什么办法使我一生一世忠心到死没有改变的吗？我很怕老了被上帝丢掉，怎么办法？你已经侍奉主几十年，他直接讲一句话：如果你是真金，为什么你怕火？就是讲一句话，不多回答。如果你真的是真金，真金为什么怕火？所以我现在怕的是什么？怕的我有贪财。如果我这个金已经不存了，火一来就显出来了。我的金是纯洁的，是24K， 火怎么烧，我的眼神都不变的，秘诀在这里。所以你要对付你自己，从你生命中间除去杂质，从你侍奉中间除去掺杂，让你真心一心一意专为主工作，专逃出喜悦，除他以外没有别的你所爱慕的，那你就不怕什么火炼，什么逼迫，什么考验，什么时代的淘汰，社会的改进，不怕，因为你是精进。但你跟他的朋友是这样的师父，所以他们几十年始终不渝，贯彻始终，只有一个心智侍奉上帝。我要用一段话做结束，这一段话是记在但以理最后一章最后一节。神的启示超过他的理解，那怎么办？主用一个人呢，结果主给你的东西是你不能完全明白，但要你去做。主啊，你竟然叫我做，叫我讲，叫我写，我不能够完全明白的东西，这样高深，你托给我的是这样伟大的事业，那我自己不明白怎么办呢？上帝说：“但你写下来，幕后必有人从尘埃里面起来。”什么意思呢？他们睡了，必从尘埃里面起来。什么意思呢？哎，表示人会复活。在但以理书里面的复活的信息是隐藏在字里行间的，这侍奉已经超过了别的先知了，别的先知都没有讲关于死人复活的事情，但以理书提到了。所以上帝漠视但以理，不但关于历史的方向，以后的世代要怎么走，世代怎么变迁，你们如果时代派的书有看过，他们就很喜欢这样讲。后来就马代波斯，又就罗马帝国，就希腊帝国，就表示这个金像一个一个从金到铁，就金到银，银到铜，铜到铁，有半边铁与泥，你记得吗？我从前看过这一类图书很多。除了把这个历史方向指引之外呢，上帝又讲一句话：当时必有许多人从尘埃中间起来。十二章表示什么？死人复活的事情会发生。这个是法利赛派眼睛的时候没有注意到的。因为他们只注重摩西五经，他们不注重先知书，而摩西五经根本没有提复活的事情，所以法利赛人呢，他们相信什么？ 他们相信有复活，但撒都该人不相信。你知道在四福音里面有两派的人吗？法利赛人相信死人复活的事情，撒都该人不相信。撒都该人就是现在的新派的代表，他们只注意摩西五经，结果注重的是行律法的事情。所以他们认为上帝赐下律法就是要人遵守，只要人遵守律法就必得救。其实这个整个是错的，上帝赐下律法不是要人遵守，上帝赐下律法也不是要人干犯。尼托神讲错了，尼托神说上帝赐下律法就是要人干犯，这句话是把上帝变成恶的开始，因为上帝有恶意。尼托神的错误是大的不得了，在十二栏里面他讲这句话，他就把上帝当作有恶意赐下律法要人去干犯的，这样的上帝是恶的上帝。他的副作用也大的不得了，我不能一一分析，但我提出来你必须思考。那么上帝赐下律法是要人干犯，错了。上帝赐下律法是要人遵守，对了，对不对？也是错。那你说上帝赐下律法不是叫人遵行做什么呢？上帝赐下律法，以色列的事就是要人遵，这是法利赛人的事情。所以法利赛人以为我遵行律法，我就是善人，那我就可以得到得救，所以就把行善当作人自己是一个因，然后这就变成一个果。我刚刚在香港讲一些话，我说你们看有哪一本书提过这句话，善在基督教里永远不是一个因，善在基督教只有神自己，神才是善的因，人从来没有成为善的因的可能，人只能因为得救以后行善作为果，不是作为因，所以我们不能行善。那么上帝赐下律法是什么？不是叫人干犯，也不叫人遵行，是告诉人人已经干犯，人不可能遵行，叫人知罪。你们念出来。所以赐下律法是要人知道人已经干犯，不过呢你干犯了你不知道那个是罪，为什么？因为还没赐下律法，罪不知是罪，律法赐下你就知道什么叫做罪，因为你干犯。赐下律法不是叫你干犯，也不是叫你遵行，赐下律法告诉你你已经干犯，而且你不可能遵行，所以你一定要透过到耶稣面前来领受救恩才有盼望。这样你在律法圈之下都在始终等候审判的人，就可以靠基督得罪永生的。保罗的话语就全本圣经的要义一样一样，千年一样，感谢上帝。那么呢在五经里面没有提到复活的事情，在先知里面有提到复活的事情，在约伯记有提到复活的事情。约伯记所提的复活的在哪？在十九章二十五节，我深信我的救赎主活着，末了必站在地上，我在这皮肉灭绝之后必在我的身体之内看见上帝。中文翻译成之外，希伯来文那一个字可以翻译之内跟之外，而英文钦定一本就是 In my flesh I will see God， 我的皮肉灭绝之后就是死了必在我的身体里面看见上帝，这肉身看见表示有新的身体，这个叫做复活。所以呢约伯记已经隐藏着复活的道理，这是约伯记最伟大的两点。第一点，苦难的意义，第二就是复活的可能。约伯记苦难的意义是明显在哪里？明显的人因为罪所以已经不能克服自然，是苦难领导。约伯记伟大的地方就信仰超脱了这些的限制，使我们有复活的盼望。那么呢但以理书的伟大也就在有复活的可能，这是其他的书都没有写的。幕后必有许多的人从尘埃中间起来，什么意思？已经埋葬的人再起来，是不是复活呢？所以旧约圣经只有三步提到复活的，就是第一约伯记，第二就是但以理，第三就是以西结。以西结提到有一批的骷髅在平原的中间，后来就披上金褥，披上身体，披上皮，就成了耶和华的军队，大批复活起来。这个是旧约里面三本提到复活的事情，两次真正复活的事件，一次是以利亚，一次是以利沙。这有关于圣经旧约提到复活的事情啊，这些都不在五经里面，都是在先知书，都是在这个其他的智慧文献，也就是约伯记，还有跟这些先知书里面的。好。 那么但以理也提到护卫的事情，结果呢最后一句话是什么？他不懂这什么意思呢？主说你不必问，我现在启示你，你写你不懂的不要紧，以后你有份。我们读最后一节但以理书最后一章最后一节，你且去等候结局，因为你必安息，到了末期你必起来享受你的福分。你要死，你要去安息，什么意思呢？你要结束你的侍奉，你去安息，但是呢主应许什么？到了末期你要起来呼唤名，享受你的福分。感谢上，所以但以理知道他这一生始终不渝，贯彻始终，忠心到底，鞠躬尽瘁，不是完蛋。我们这样侍奉不是空的，不是结束死的，这即是安息，不是终结，去休息，劳苦吧，我们努力做吧，我们劳苦吧。一个真劳苦的人知道什么叫做睡得甘甜。我发现这几个里面，发现我哪一天最累，哪一天不累，最累的那一天睡得最好，不太累的比较不容易睡。那么等到整个星期晚回家拜师，晚上我因为拜师坐飞机坐到两点，到了家看到回到家里三点四点再去开会，开会到七点，有晚上再做事情到晚上睡，那一天是睡得最好的。礼拜天是整天四场聚会，两个城市最累，礼拜天跟礼拜四两天是睡得最好的。为什么？最累的，劳苦吧，疲倦吧，不要紧，你一生疲倦以后你必安息，你好好好好休息，到了末期你会起来的，你要呼唤的，享受你永远的福分。你在世界中心到什么地步，你有享受的福分，就有超越那个地步的地步。感谢上帝。有人问祭牧师说，你不累吗？为什么你这样一直做一直跑一直做，你要不要休息？他说要。在哪里休息？在那边休息。在这里累，在那边休息。有一个老人家对他说 You should retire， 你要退休。他回答说 Not retire but refire， 不是退休，重新灵魂焚烧再做。劳苦吧，疲倦吧，奔跑吧，累吧，你必安息，有到了末期你必起来享受你的福分。阿们。愿上帝赐福给我们，从但以理书这些侍奉的心智、侍奉的精神、侍奉的能力、侍奉的榜样重新建立。我们爱主，在上帝教会中间敬重侍奉生活。我们站起来祷告，我们大家恳切开声祷告为